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研读圣经的主内亲爱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的同工们，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跟您一起在真道分解当中好好的研读圣经。感谢神让文慧有这个机会在圣经里头跟大家一起努力啊。那么这个月文慧会跟您一块儿查考士师记，除了士师记，文慧也会跟杨丹姊妹一起跟您分享学习查经法。那么今天的士师记我们要研读的范围呢，是士师记第三章7-11节。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夫他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上一回我们已经查考过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到三章第六节，明白到以色列在征服敌国的事情上是怎么样失败的。那么今天文慧和您继续的查考士师记3-11节。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一个士师俄陀涅。在士师记里一共记载了12位士师的事迹，那么其中呢有6位记载的比较仔细，而另外6位呢就记载的比较简单。记载的比较仔细的6位呢一般被称为大士师，记载的比较简单的就被称为小士师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所谓的大小士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功绩大小，而是因为记述他们的篇幅多少来定的。俄陀涅他被称为大士师，因为对比其他的士师，有关他的记载算是比较仔细的。士师记3-11节这样记载他：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巴利和亚舍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，于是国中太平40年。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这段经文呢虽然不长，可是却描写了士师时期的一个典型的模式。这个模式呢就是：第一，以色列人犯罪；第二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；第三，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受欺压；第四，神为他们兴起士师；第五，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；第六，士师死了。3-11节里包括了以上6样事情，其中当然也有具体的内容，比如说记载了是什么敌人欺压他们，欺压了多少年，士师兴起打退了敌人，保护了他们多少年等等。在情节上也记载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在受欺压当中呼求神，神又为他们兴起士师。神兴起士师的方式是让灵降在人的身上，让士师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。而士师能够得胜，全是因为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。士师除了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之外，也要为民众做这个仲裁的工作。那3-8节说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 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。经文里提到了米索波大米王，那么到底米索波大米是什么地方呢？原来米索波大米的意思呢，是两河之间的亚兰。两河呢，就是迦南地以北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。那么两河之间的亚兰呢，是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肥沃地带。如果威胁以色列人的米索波大米王真的是指这一带地方的王，那就比较难以理解了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迦南地的东北部，离以色列人很远，况且俄陀涅是属于犹大支派，他们的领土呢是在迦南地的南面。那么纵然敌人从遥远的东北面来入侵，也应该是近东北部领土的支派来应付的，这个没有道理是南面领地的俄陀涅起来征战。所以有解经家就认为啊，经文中所说的米索波大米也许呢是指着以东说的，因为在原来的文字里呢，亚兰和以东这两个地名呢只差一个字母，时常呢都有混乱。而以东的地域呢就比较接近犹大支派的领土，那么当以东人入侵的时候，犹大支派的俄陀涅起来带领民众抗敌，这就比较合理了。经文说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，那么这个古山利萨田是谁呢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但大多数都认为他是以东的一个王。因为米索波大米如果就是指以东的话，那么古山利萨田是以东的一个王，这个说法就非常合理了。二章九节经文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那在前两回里我们查考一章十三节的时候，曾经介绍过这位俄陀涅的出身，他应该是迦勒的侄子或者是兄弟。那一次在进攻底壁的战役里，迦勒曾经以自己的女儿亚撒为奖品，宣告谁攻取到城池就以女儿下嫁。结果俄陀涅成功地夺取了底壁城，也取得亚撒为妻子。二章十节说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。这节经文具体描写了神是怎样兴起士师的，就是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。在基督教的信仰里，神的灵也就是圣灵，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但是在这所描述的耶和华的灵似乎只是一种力量，是从神而来的一种力量，使得到这力量的人可以做成一些不寻常的事。而当俄陀涅被耶和华的灵充满之后，他做了什么呢？圣经记载他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出去与敌人征战。经文说他做了以色列的士师。那么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，句子里的士师是一个名词，但是在原来的圣经文字里，句子呢是士师以色列人。那么究竟士师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意思就是呢，为以色列人施行审判，好叫公义彰显出来，叫人得着应有的公平对待。这明显就是一个动词了。从这个意思里我们可以明白到，士师的行动除了是拯救之外，也有审判的意味。所以俄陀涅士师以色列人是带领以色列人与敌人征战，也是向敌人施行审判。有圣经学者就认为，俄陀涅策动以色列人出去征战时，先要把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，激励他们要归向依靠神，这样才有得胜的机会。那这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身上，除了要给他作战时必须的能力以外，同时也交给他一样重要的职事， 那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和神的关系。这样，士师的职事不单是军事上的，更是社会和宗教上的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留意啊，我们就会发觉《士师记》记载俄陀涅这第一位士师是有几点特别的。第一个特别啊，他用了很简单的记载，就把《士师记》的中心思想结构都说明了。例如讲述了六项事情，那就是以色列人犯罪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受欺压，神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士师死了。那么第二个特别啊，就是在这六项记载里都是用第三者来转述的。历史事迹当中的角色啊，例如耶和华、古山利撒田和俄陀涅等，都没有机会表达他们自己。那么第三个特别的啊，就是整个事迹的内容是以纲要的形式来记载的，像一个报告一样，但是这个报告却简单扼要地勾画出士师制度运作的模式。那么第四个特别呢，就是俄陀涅可以说是个理想的以色列男性，因为他成功地打败了敌人，得到了应许的地方，同时他被神的灵充满。事实上呢，俄陀涅的胜利也就是以色列人的胜利。这四方面的特别都是我们在查考这一段经文时要留意的地方。无可否认的，俄陀涅是成功的士师，他胜了古山利撒田。古山利撒田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双重罪恶的古山，可见呢，他在以色列的敌人中是特别邪恶的，但是俄陀涅把他制服了。可惜以色列人没有珍惜士师带来的太平，当俄陀涅死后，他们又故态复萌。希望弟兄姊妹在查考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明白士师记，我们也能够从其中啊吸取教训。但愿神透过士师记向我们说话。今天文会就停在这，那么下一次文会会继续跟您一块儿研读士师记三章十二节到三十节，请弟兄姊妹留意预读这一段的经文。
士师记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，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，
嗨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主内同工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这个栏目，特别为您设的啊。那么我们的资料呢，全部都是来自于我身旁的这位。
哎呀，不要这么说了，我是杨丹，弟兄姊妹您好。那资料呢，就是我用点时间，我觉得也可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。
嗯，我们真的要谢谢杨丹呐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和弟兄姊妹谈的这个观察内容呢，在查考圣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呢，怎么样去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了。
可能弟兄姊妹就会问了，为什么这非常的重要呢？因为每一篇的文章都有它的思路，那整篇的文章呢就前后呼应的，假如只看里面的几句话，就不可能去了解完整的意思。
这种情况呢就很像我们弹这个钢琴一样啊，如果只是弹一个单键，那就根本呢不可能组成一首抑扬顿挫的曲子。 只有和其他的琴键配合才能够奏出这个曲子来。那么读圣经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必须呢和上文下理配合，才能够明白呢当中的意义。
嗯，非常的同意。我发现很多人都忽略了文章的完整性，最明显的就是书店里面很受欢迎的名人语录，还有格言集等等，那些都是从名人的文章或者说话当中抽取了其中的一句编定而成的，我觉得就缺乏了内容的连贯性。
是，那这种情况呢，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头呢，也经常的发生啊。我们经常的背诵经句，将神的话语呢，牢牢的记在心里。那这本来是很值得推荐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选择经文的时候没有留意上文下理，就很容易出现了断章取义的情况了。
我就听过一个牧师，他用以赛亚书的30:15来鼓励会友啊，鼓励他要在主的面前安静的去等候主赐的力量啊。那经文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挺熟悉了。
嗯，
但是那位牧师他背诵的往往只是前面那部分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但是他忽略了后面还有一句，你们尽自不肯。
嗯，后面那句你们尽自不肯是弟兄姊妹很容易忽略的啊。
啊，杨丹以前也没有留意后面那句的，因为这节经文呢、前部分太新颖了。但是按照那个上文下理来观察，这句经文并不是鼓励的话，而是一句责备的话，是责备人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等候的。
闹出这种笑话呢，算是小事。最严重的情况呢，是断章取义。
是，
也就是呢，将作者的这个思路切断，把一两句的经文呢，从整篇文章当中呢抽出来独立解释，结果呢，就歪曲了圣经作者的原意了。
啊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。嗯、有人说《传道书》8:12，经文说：“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显长久的年日。”他们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经认同罪人虽然是作恶仍然可以长寿，其实啊，圣经真正的解释就不是的。
说这话的人呢，肯定是从一节经文当中呢抽出其中的一句话来说的啊。
嗯，
事实上呢，圣经并没有应许罪人不断作恶仍然可以长命百岁，因为经文的下文呢有反面的论证。那12下半节说呢，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。第13更加清楚的补充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
传道书8:12的上下文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找到，但是有的经文的上下文他们距离就比较远了，不容易的，在观察时候就得留心了。
嗯，现在举个例子啊。
嗯，
哥林多前书10:23，哥林多前书10:23，凡事都可行但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呢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哦。
啊，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啊，我可是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想想这句经文呢。
杨丹，你算是呢正确的应用这一句经文。
嗯，
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却被凡事都可行吸引了，就误以为呢，诶，我们信主啦，被主释放啦，有自由啦，那么什么事呢都可以去做。不过呢，只要我们留意上文下理，就会发现呢，这里说的凡事呢不是绝对性的。
对，上文来说这凡事是不包括奸淫、拜偶像、自私、贪婪还有谋杀等等，凡是罪恶的东西这里都是不包括的。而这里所说的凡事所指的就是吃喝方面的，特别是指呢吃过拜偶像之物，吃还是不吃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还是那件事能不能使别人是受益的，能不能是造就人的。
嗯，哥林多前书呢10:23可以说是上文的总结，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要找出保罗说这句话的原因。那我们只要沿着经文的思路走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在哥林多前书10开始的时候，保罗在警戒拜偶像的事，那8呢谈的是祭偶像的食物，第7谈的是婚姻的问题，第5呢 谈淫乱的事情。
这段经文上下文呢、相差了几章的经文呢，比观察传道书更加困难。
是啊，那上下文其实呢有不同的分类，大致上可以分为呢文学性的上下文、历史性的上下文和神学性的上下文三大类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掌握的。
我们就先说什么是文学性的上下文吧。这是经文当中经常会出现的，是由经文所用的语言带出彼此的关系。
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啊，2:20，经文说呢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作为卑贱的。那杨丹，这节经文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？
金器银器当然就是贵重的了，至于木器还有瓦器就是卑贱的。
这样的解释是对的，但是当我们看下文21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经文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。
21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那这里就补充了上文的意思，指出呢，只有自洁才是成为贵重器皿的关键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自洁，无论是这个品质贵重或清贱，都是可以成为主所用的这个器皿的。
是，我们这儿说的就是文学性的上下文了，只得看经文的描写就可以找到要表达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类别吧，历史性的上下文，这就是从经文的历史背景出发，带出的信息都是有关系的。
我们观察呢这一类经文的上下文时呢，必须了解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，这对经文的信息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
旧约的约拿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约拿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，原来是有历史原因的。约拿做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还有犹太国，他们就受到亚述、巴比伦还有埃及这三大个敌国的包围。亚述人是非常的凶狠的，他们对以色列国是虎视眈眈，意图吞占为自己，所以亚述国的首都就是尼尼微城。
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情况之下呢，难怪呢先知约拿不愿意呢去尼尼微城。我们从约拿的反应当中就可以知道呢，约拿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，在爱神和爱国两者之间，他情愿呢选择后者，冒上生命的危险去逃避神。
约拿爱国的表现在4就更加的明显了，他不喜欢神去拯救尼尼微城的人，所以他就向神来犟嘴求死。但是约拿他犯了另外一个错误，就是只知道爱国，却没有体会神爱世人的那份的真情。
从约拿书的例子里头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了解历史的这个上下文呢，更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。那至于怎么样去观察历史，我们在谈完怎么样观察上文下理之后呢，就会在栏目当中详细的教导弟兄姊妹的。
所以弟兄姊妹你得留意了。最后我们就来看神学性的上下文指的是什么了。
和文学性以及历史性的上下文比较呢，神学性的上下文呢是最难掌握的了。它所指的呢是经文中描述的和神本性、神的计划还有神的作为有关的信息。我们知道呢，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贯的准则，那么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经常呢就会透露神的心意，所以神学性的上下文对明白经文的意义呢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最直接的就是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可以分为三个段落，1-18，这内容讲的就是救赎，强调是神用他的能力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。19-24是教导，强调神的圣洁，所以要求以色列人要尽道德的责任。最后的25-40所讲的就是敬拜，强调神的同在，以及他如何显明在会幕当中和启示当中。
那这三大段落呢是互相配合的，彼此连接的。有一位神学家呢他的名字是兰姆，在他的出埃及记这个解经书里头曾经说，蒙救赎的人被召是为了尽道德的责任，而有道德的人被召是为了从事敬拜。蒙救赎的人在道德上活出了悔改的生命，然后在敬拜中显出他对神的感恩。莱姆所说的呢，可以说是将出埃及记三大段落的重点呢结合在一起了。
对了，那我们借着神学性的了解，在研读十诫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它是为了一帮蒙救赎的以色列人而设立的，而整卷的出埃及记就成为了解释还有应用十诫的神学的架构了。
我们呢，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了三种类别的上下文，又举了例子来示范观察。那总结来说呢，我们如果断章取义，没有观察上文下理，就会错误的解释圣经的教导。那严重的话呢，更有机会呢陷入极端或者是异端的危险当中。
譬如是那个摩门教，还有我们内地是非常厉害的闪电，东方闪电啊，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乱解圣经的。
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注重呢上文下理的观察。那么我们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，杨丹还有文慧呢将会和弟兄姊妹分享观察上下文的步骤，请您不要错过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月呢会研读士师记啊，我们也跟您分享了查经法，那么希望您可以呢用所学的查经法去研读一下士师记。那么在研读士师记的过程，如果有任何的困难啊，有任何的问题，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。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长新。